啊，弟兄姊妹早，很不容易哈，又国语又广东话这样子，才转不过来就变成第三语言了，谁都听不懂。那今天我们会翻开《何西阿书》，我们就讲这边的内容。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何西阿书》讲完了，我们就进入阿摩斯，因为是同期的一个先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分配哈。我也不希望走马看花，看完《何西阿》等于没看，这样子也是有一点可惜哈。所以试试看，若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集中在《何西阿书》。请各位翻开《何西阿书》，还要翻开各位的讲义。昨天我们讲了先知的角色、先知的功能，还有当时何西阿他传讲的时候那个社会的背景。若是我们能够稍微了解那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何西阿书在传信息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讲这个的信息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会进入何西阿书，已经有昨天所有的背景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还是一觉睡来全部忘记了，通常都是这样子，一觉睡来全部忘记了。已经有姐妹很诚实的点头了哈。OK， 那我们讲这个坚忍之爱，请各位翻开你们的讲义哈。昨天我们提到十四章第四节是神那个坚忍，神那个甘心的爱他们，要赦免他们的罪。昨天我们也从讲义上面看到那个简单的大纲，身传口传，所以一到三章呢，基本上就是何西阿借着他个人还有他的家庭的故事来传出一片信息。所以一到三章你几乎没有看到何西阿说什么话，几乎没有看到何西阿说什么话，或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节经文好像是直接何西阿在讲话的一个描述。所以一到三章这里呢是回到昨天我们所讲的，以这个为我们的前言，然后我们来看整个何西阿书他要传递什么信息。因此昨天我们提到一到三章应该是讲丈夫的爱，那后面两个呢我们读到那边的时候再继续。所以我们来读第一章，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把圣经仔细稍微读一下，我们先掌握那个事实，可能我们对里面的信息才会比较准确的解释。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第一个因为在这里。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第二个因为在这里。所以第一章有四个因为。第六节，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第三个因为在这里。第八节，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了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第四个因为在这里。那很明显的，第一章从第一到第十一节是何西阿的那个经验。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定为切肤之痛，不是漠不关心，不是别人的故事，不是他在做一个旁观者，乃是他亲身的去经验到整个的过程，所以一定是跟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若是他感觉有什么痛苦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了。因此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成为一个单元。那我们翻到第三章去，有时候读圣经呢，我们好像非要一节一节这样读，其实你若是把它做一个立体的单元的话，你更能够知道整个的思想发展放在哪里。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 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所以这个好像呢是非常重要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个好像呢，就把第一章何西阿整个的经历，把它当作是一个象征，耶和华爱以色列。所以三章一节，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三章第一节来解释第一章整章圣经何西阿的那种的生命生活的经历，这样子你就发觉这个真是切肤之痛。这个切肤之痛不单只是何西阿本身的痛楚，更是神的痛楚，对不对？因为三章一节这样说，三章一节说以色列人爱别神，可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好像耶和华在面对这个切肤之痛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究竟怎么样去解释呢？这里很明显呢，是讲到一个家庭的故事，讲到人性，讲到真爱。第一章是一个家庭的故事，第二章讲到以色列百姓的那个人性，第三章讲到真的爱。所以就代表了第三章圣经一个人的经验，他要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在第三章那边说，我真的爱他们，上帝真正的爱他们。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解释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思想脉络，我们这样子去看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究竟神是怎么样爱这个以色列人，当初怎么样爱他们，以至到第三章那边说虽然他们偏向别神，我还是爱他们。所以这里有一个历史过程，当初的时候神怎么爱他们，到第三章说他们虽然偏向别神，我还是爱他们。如果是第三章第一节把这个观念跟这个历史对照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解释第三章圣经当中究竟以色列人当初是怎么样，以至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他当初是怎么样，上帝拣选了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坠落堕落，可是上帝说虽然你们堕落，我还是爱你们。所以有一个堕落的过程，如果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的话，它必须是 原先是好的，后来是坏的。如果有一个堕落的过程，神还是爱他们的话，神当初怎么样爱他们，后来还是照样爱他们，这样才构成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有了偏向当然当初就是没有偏向的，有了偏向当然当初是非常正确的，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从这个思想呢，还有从这个历史呢，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其实以色列刚开始的时候是好的，因为后来有偏向别神嘛。如果他原来是不好的，就不会有偏向别神呢，从开始就是偏向从开始就是追随别神了。可是因为他原来是好的，所以后来偏向的时候，神说我还是爱你们呐。那若是第三章是 illustrate 耶和华跟百姓，然后用第一章何西阿跟歌蔑来做一个 illustration 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以这个为基础再去解释第一章所谓的淫妇跟何西阿的关系？有没有反对的？我们在上课哦，我们不是在培灵会，有没有反对的？上课可以反对哈，主任讲到就不可以了。牧师，我反对，不行。所以这个观念呢，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们在讲义上面讲到说，一到三章的两种解释法。我就说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呢，也可以建立一些基本解经的观念。一是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困惑，我相信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困惑的， 不可能不会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打了一个问号，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才能够让我们这个问号得以erase 掉了？还是说没关系，我们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打问号，打到启示录第一章都是问号，然后我们带着这个充满问号的圣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若是你那么有信心，我也没话可讲了哈。可是当我们打了问号去寻求一个答案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信心呢？是不是怀疑主义者呢？不是，你的信心要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上面，这个才是一个信心。我不认为说信心就是不要打问号，信心就是不需要解决问题，信心就是闭起眼睛，上帝说去取淫妇，你就去取了一个淫妇。 That doesn't wor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二章所谓的解释法呢，有两种，你们的讲义上也有的哈，更清楚了，因为在这些的PowerPoint 上面呢，不能写的太不能写的太多的字哈。有人解释第一章的时候，他认为说应该用非字义的解经，非字义就是不能按字面的意义去解释它，所以他们解经的角度就说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预言寓意，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意象。若是从这个角度来解经的时候，就是第一章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对不对？梦嘛，意象嘛，都不需要发生过，只是在脑海当中转一圈而已，是一个比喻的话，就是不是事实。所以若是这个第一章的故事不是事实的话，什么困难都没有了。就像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寓意哈，寓意就是讲到这个大树会说话，这个大树会说话是一个寓意，不可能会发生的。就像在旧约里面诗篇当中也有很多的寓意的那种用法，所以若是寓意的话，我想呢比较不容易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带出来的神跟百姓的关系。所以请各位看讲义呢，为什么他们主张是寓意的解释呢？因为第一章跟神圣洁的属性发生冲突。第一章如果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好像跟神的圣洁讲不过来，讲不通。第二呢，就是B 点就是婚姻上面这个道德问题出了一些很难解决的一个思想。因为第一章不单说字面上说去娶淫妇，第三章又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所以甚至有人说第三章第一节呢就是再重婚了，再去结婚，那这个结婚又是爱一个淫妇，所以这个观念呢一定要把它澄清哈。所以 ABCD 呢就是所谓的寓意解经法，它需要去面对这四个问题。所以若是你用寓意解经法的，没有一个是问题的，因为它根本不发生，没有发生过。那我想呢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福音派或者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解经方式呢，就是按字面的意义去解释它。所以字面的意义就是圣经讲什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按字面的意义解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第一神的圣洁，第二婚姻，第二儿女的问题，第二时间很长，时间很长就是他生了几个孩子，三个嘛哈，三个至少要四年嘛哈，至少要四年，除非是很多，除非是四胞胎，应该不是哈，一个这样，所以时间很长。那若是我们用字面的意思去解释的话，就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呢我们需要面对圣洁的问题。所以请各位看你们的讲义第一页，我们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哈。所以刚才我们看过了字义解经呢，就必须要去看那个字义问题，去看第一历史。我想昨天我们讲到解经的一些的步骤，
这个我就是来 demo， 怎么可能从这些步骤里面去明白这个段落的意思哈？历史的角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呢，我认为可以解决了神圣洁的属性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先知娶淫妇的问题。好，然后请看第二页，等一下我们会每一个步骤来解释一下。这一段呢比较少接触，所以我多用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析哈。第二页呢就是从上下文的那个角度去看第一章的问题，第二页还有 C， 从原文的用字去看第一章的问题，至少我们牵涉到这三个哈，所以这个是字义解经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字义解经呢来探讨这几个特别是第一第二呢比较是sensitive， 比较敏感一点，我们需要去明白它。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能够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这是神借着何西亚这个家庭要传出一个信息，所以没有声音的，没有讲一句话，何西亚这个是一个见证。我们说怎么可能娶淫妇还是一个见证呢？所以一定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是家庭舞台，这是一个家庭，它有一个信息。所以我刚刚跟各位看到四个因为，若是这个纯粹是何西阿这个何家的事的话，这个就跟整个百姓没有关系。若是只是何家的事的话，它不可能有四个因为，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家庭来传出一些信息，所以这个家庭舞台呢要传出一个信息，所以有四个因为在里面可见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以色列百姓如果原先是一个跟神的关系很好，到后来偏向以致堕落拜偶像的话，这有一个过程。那我认为可能何西阿书四年里面，何西阿四年里面也 demonstrate 这么一个偏向跟堕落的一个过程。所以若是何西阿代表耶和华，代表若是割灭代表以色列百姓，所以假设以色列百姓早期是好的，后来偏向了，那割灭原先应该是好的，后来堕落了。这个就是第三章第一节跟我们把这两个故事，何西阿的故事跟以色列的故事连贯起来的这么一个思想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两个困惑，神的圣洁的问题，还有呢先知娶淫妇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一件事，旧约用婚约表示盟约，因为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常常说这个好像就是丈夫娶妻子这样一个婚约的这种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第二页，我们看一下第八章，何西阿书第八章。第八章就是讲到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了，就是回顾那个立约的那个历史哈。因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第八章，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这名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所以神跟百姓之间有个约存在，这个约呢当然在摩西的过程里面立过约，可是这个约呢在以色列百姓能够了解的这个层面里面，何西阿跟旧约都用婚约来说明。请翻到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是一个回顾，或者是也借着回顾来说出一个预言。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请一起来读。后来
所以十四节说用后来，后来就是未来的日子，我要这样子做啊，怎么样做呢？就是回顾到神很怀念的一个日子，就是十五节说出埃及地的时候，幼年的时候，所以是历史了。出埃及是历史嘛，哈，所以神很怀念的一个历史的阶段，就是出埃及的那个阶段。出埃及的那个阶段就是立约的那个阶段。然后那个阶段呢，他不单只是讲盟约，你看十六节，那一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不再称呼我为巴利。所以未来的那个关系的恢复的时候，上帝说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那么纯洁的，那么好的，就是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好，然后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所以你看十九节说以后我聘你 为我的妻，他就用这个婚约来表示说，哇，出埃及地时候那个盟约啊，实在是我非常怀念的啊，那个是关系非常好的，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很好的，跟随我的，所以以后的日子我也要让这个关系恢复到从前的日子。所以其实如果刚刚开始的那个历史的阶段里面关系是非常的有问题的话，这个不会成为神回顾或期盼恢复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认为说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出埃及立约的关系既然是那么美好，所以如果是以色列跟神的关系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美好，那何西阿代表神，割灭代表百姓，那起初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关系应该是好的。有没有反对？大概不是没有反对的这个传统哈，这是好传统，要不然牧师好可怕啊，很惧怕应该这样说。所以在第二页我们从 ABC 就是把这样一个最原始的这个历史阶段当中神跟百姓这个婚盟约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以构成我们来类比当时和西亚的这个婚姻的开端哈。所以在第二页往从上面往下看的第二点里面呢，在盟约的起点百姓是纯洁的，在盟约的起点百姓是纯洁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脱离所有埃及的陋习，然后跟神立约的时候那个关系是好的。我那边有一个经文就是和西亚书第二章，耶稣神回顾，神非常期盼恢复到原始出埃及的那么一个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就是这个历史记录原始关系的一个描述。三十二章，摩西的歌里面呢，讲到神跟百姓的关系。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跟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请姊妹来带我们读啊，精神一点，请耶和华。而从这个描述里面是不是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好像母婴被出婴，神独自引导他，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既然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呢，那个偏向别神是这个过程，然后到最后堕落，神说他们跟随巴力。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那个关系。若是这样子的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和西阿书第一章用和西阿代表神，用割灭代表百姓，那刚开始的那个婚姻关系是非常好的。我只是割灭应该不是所谓的我们中文字了解的淫妇这么一个字，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代表
整个历史的 起点，神跟百姓的关系，或者是百姓本身的那个 status， 是神把他们救赎出来，离开埃及的多神宗教。当然我们会说，在旷野里面不是很多悖逆吗？在旷野里面不是拜金牛犊吗？所以这些事件呢，就是一个插曲。可是我想立约的那个所要建立的那个婚姻的关系是非常纯洁、非常正确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建立的基点。那我们再看第二页，看那个上下文。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比喻的这个说法，证明这个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历史，是一个经验。还有呢，解决了先知所谓的重婚的嫌疑。好，我们来看一下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一章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呢，妻可以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儿女也可以是一个collective 的一个数字，来描写以色列全体的百姓。啊，常常会这样子的，儿女又是以色列百姓，妻也是以色列百姓，有这样子一种的双重的一个比喻的说法哈。所以第二节说初次，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所以第二个吩咐在这里哈，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上下文里面呢，其实就是讲到，何西阿去娶的这个还是同样一个人呢、啊，否则第三章不会说他情人所爱，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如果不是同一个人，不会有还是的问题。如果不是同一个哥们，不会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这些上下文呢，应该是告诉我们还是同一个人。那现在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原文的用词了，这个比较困难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哈，原文怎么用词呢？像我上旧约课程的时候，一定会介绍一两个希伯来文给各位认识认识哈。虽然看完之后就忘记了，根本没关系，至少你知道它长这个样子哈。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去娶一个淫妇。”请你看第二页原文用字，第一点，“去娶淫妇为妻”，“淫妇”一个字的译法不太准确。原文呢，“淫妇”是 ancient synonym， synonym 是 a woman, a wife of harlotry。harlotry 是一个抽象的名字，复数，不是单数的直呼说 this is a harlot， no， 但是 a woman of harlotry。所以在希伯来文的用法就是抽象名词复数用法，就讲到这个人里面有那个倾向。有那个败坏的倾向，有那种的倾向于不忠贞、淫乱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如果是我们用其他的希伯来文抽象名词复数来看希伯来人或者旧约文字来表达这个观念呢，我们找到很多的支持，就是这里是讲到一个内在的那种败坏的倾向。所以神对何西阿说去娶这个有败坏或者有淫乱倾向的哥面，那不能够说哥面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淫妇，他不是一个 harlot， 不是说他已经习惯成性所以他是一个 harlot， 不是。那我刚刚说了那个儿女呢，跟妻子一样，都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那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当初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的时候，那是好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们说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要遵从，转个身就不遵从了。他们都是一个有败坏倾向的一群百姓。那我们知道人性本来就是软弱的，人性里面呢，虽然说神拯救了他 他说我要服侍神，可是呢在人性里面常常有偏离，所以第三章说偏离偏离偏离，整个先知书里面就一直责备百姓，你们偏离了耶和华，有这个偏离的倾向。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来看，我就是对我们所了解的人性的软弱来看呢，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种的看法，合情合理的一种看法。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有一个翻译，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所以这里说你再去，不是你再去你再爱，乃是你再去再去 go a second time， 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所以第三章呢，已经是偏差堕落的以色列百姓。这个淫妇这个字在你们的讲义上第二点有没有看到，那个字跟第一点的那个字是不一样的，长相不一样，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有没有写给你们，有哈。第三章第一节的那个淫妇就是一个 professional harlot， I mean 的就是惯性的了，已经是一个 term proper term， 一个真正是堕落他偏离他淫乱的一个人。所以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中文一样对不对，第一章是有这个倾向的，第三章是他已经是 identify， 大家都用这个 term 来称呼他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已经偏向别人别神，已经爱他的亲人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啊，那以色列百姓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好的，然后到后来以色列百姓堕落了，偏差了，拜别的神了。那我想这样子用这个婚姻的比喻，你就可以在读所有的先知书的时候明白说，为什么先知常常责备百姓犯淫乱，因为至少在婚约的里面对对方不忠实的话就是一种淫乱的倾向。如果在那个宗教的关系敬拜神的关系里面，以色列百姓对神不忠贞偏向别神的话，就好像在婚约的关系里面他们不忠贞变成一个在婚姻的感情上面他们有另外一个爱好者，所以是淫乱。所以先知书里面常常用这个 term 这个 term 来表示他们在盟约的里面也是一个不忠诚的一个 partner。 那 我认为这样解释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了好几个问题，圣洁的问题，神圣洁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以色列历史整个的发展的问题，他们在信仰当中怎么样偏差到后来坠落，以致被掳掠的问题，被掳到外邦去的问题。所以我想呢，这个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在这个家庭的故事里面是有个 message 的。若是从开始以色列百姓就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有矛盾有冲突或者是不忠贞的，那我们才能够说何西要去娶一个淫妇。可是从这些用字，从上下文，从历史，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想是有一个好的开始，那有一个堕落的过程，到后来以色列百姓虽然偏差，神还是爱他们，还是爱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家庭舞台来看表示说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堕落呢？你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哈，第二章就是讲到这些百姓一个偏差跟堕落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够说这地大型淫乱，第一章第二节，这地大型淫乱是真的是每个家都有这种的 harlotry 的事情在发生吗，在进行吗？ That's not possible, right? 不是每个家庭每个男女都是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因为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说这地大型淫乱，下面讲五个字是讲什么？一章二节，因为这地大型淫乱，下面怎么说？
离弃耶和华。所以大型一万好像道德性的描述，离弃耶和华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描述。所以这个故事还是要讲到百姓对神的那个不忠贞，然后讲到他们敬拜巴利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在第二章呢，其实是讲到人性的表现，你可以看到一种的错觉，一种的矛盾。那我们稍微读一下第二章，我再把这个排列给你看哈。第二章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这母亲就是整个国家了，怀他们的母做了很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我们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所以这里有个偏差了哈，却追不上啊。然后第我们昨天也读过一下了哈，第八节，他却以此供奉巴利。然后第十二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然后十三节，我必追讨他输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的装饰，追随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一直讲到他们追随什么呢？巴利。所以第二章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整个跟神立约之后的那个过程他们慢慢偏差，慢慢堕落，慢慢觉得说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看得见的这个巴利给我的，因为巴利是迦南地的那个风雨之神，风雨之神是那个庄稼之神，是帮助他们的庄稼丰收的。所以在这个思想里面呢我鼓励今天下午有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座谈会哈，所有的老师都应该先把 facts 掌握到，如果圣经里面的那种重点没有掌握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圣经里面的思想一个一个给弟兄姊妹看到那一种的信息。所以做老师第一点，所以我只是做老师的第一点而已，追随所爱的，你看看他有那么多的描述讲到以色列百姓的一种的状况，追随所爱的，这第二章在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虽然他跟神立了盟约，可是他有自己的偏爱，然后神的作为怎么不知道这是我给你的吗？你怎么会认为说这是你所追随的巴利给你的呢？他说我要使他们找不着这个路，我要追讨他们他们追随所爱的怎么忘记我呢？所以这个是他们在当时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的偏差，这是原来神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可是他们把神的供应当作是他们的巴利给他们的，所以你就发觉呢，其实这是很多的错觉，百姓活在一个错觉里面，百姓活在一个矛盾当中，所以在这样一个俄西亚跟哥灭的这个婚姻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就是看到俄西亚那么爱哥灭，可是哥灭呢还是偏差，还是追随自己所爱的，所以这个就是构成第二章在描述从好的开始有一个偏差的过程，到最后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种反应reflection， 我们可以思想有时候我们觉得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努力所得的或者是我们用自己的背景，用自己的装备，用自己的努力所得的，其实呢我们应该在所有的我们所赚取的所得到的一切都献上一个感恩，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有生命有健康， 我想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突然的，都没有办法得到。所以第二章呢，其实有一个对比的，二章十三节，二章二到十三节就是这里讲到现在，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讲到将来。所以先知书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先知书你要掌握它的时态很不容易，可是若是没有掌握到它的时间观念的话，你就会把它全部搞混了。所以你看一下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说，现在你们是这个样子，十四节，二章十四节，我刚刚跟各位读过的二章十四节，后来，这是将来的事，现在他们这样子，后来我还是会带领他们归回，就等于跟三章第一节互相对应了。虽然他们偏向，可是我还是爱他们。所以第二章其实也是 illustrate 了第三章第一节，虽然他们偏向别神，我还是爱他们。所以这个将来呢，在二章十四节就讲到神说，我从前怎么样聘你为妻，以后将来我还是爱你们，还是聘你们为妻。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对一到三章有一个一气呵成，上下文来解释，原文来解释，历史来解释，没有矛盾性的一个地方。所以希望我们知道说，语文的翻译是有一点的差距的。和合本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在两个语文之间找到一个完全的对照，有时候没有办法啊。所以他在翻译上面呢，只能够把第二章的那个字跟第三章那个字同样翻成中文的淫妇，可是希伯来文是两个不同的字，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啊。因此我觉得这样子解释呢，让我可以了解说，这里有历史的一致性，有神学思想，就是神的那个圣洁的一贯性，还有呢，在整个的神跟以色列百姓盟约关系的整个的发展里面，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基础，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何西阿的生平是要代表了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种的起点、过程跟结果。可是三章说，我还是会爱他们的。所以何西阿还是要再去娶割灭为妻，因此就导致我们这个学习个人的生命当中的经历永远是有某种解释的。可能何西阿的生命的经历也是有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可能是当时的观众不知道，可是何西阿每一个行动下面都有一个因为，所以第一章有四个因为，你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因为，所以有四个因为。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不晓得那些百姓在解释何西阿的生平的时候，有没有在背后指指点点哈？一定有哈，指指点点，没有人敢用石头打死他哈。可是呢，有指指点点，有人在解读。所以我在想，何西阿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生命的经历。那可是最要紧的就是神是怎么样来解读的。神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可是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解释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呢，还是我们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啊？当然我们也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啊，可是呢，我们更需要在意就是神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用，我常常用保罗这个经验哈，保罗对生命的认知，人怎么样看他，保罗也知道有人在看他，他自己怎么样看自己，这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自己很成功，或者是我们自己很失败，或者是我很刚强，或者是我很软弱。可是呢，保罗跟我们说，神怎么样看他重要。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其实给我们更多的警觉，神是怎么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看何西阿的。何西阿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非常痛苦，百姓对他的看法也是非常的偏差，可是他说神是怎么看我们的。 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生命是有神的，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生命就是对准神而活。所以保罗说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呢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人怎么看保罗呢？保罗说，到如今人都看我像垃圾一样渣子。我记得我比较早期出来服侍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不信主，所以他不了解什么叫做传道啊，做神学院的。他说，梁老师啊，我看你还不是太差嘛，人也长得还可以嘛，至少高嘛，然后也有学问，你为什么去做尼姑啊？今天若是我们觉得神是，就像我昨天说的，神如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活生命要显出我们所信的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觉得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觉得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有哪一些弟兄姊妹愿意说，我为着这个信仰，为着这个福音，就把我的生命放上，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很难哦。今天这个挑战挑不出一些的弟兄姊妹愿意起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神是最真实的，所以我要把我的生命献上，就是为这个神。跟各位发出一个挑战哈。保罗说，人家看我是渣子，可是呢，我自己看自己，的确我是罪魁啊，因为我很软弱，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可是呢，神怎么看他呢？他说，神立我作为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神在怎么样忍耐我保罗，神也会照样忍耐那些攻击他背叛他或者是耻笑他的人。所以保罗说，我的生平经历可以做很多悔改的人的一个榜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解读，这是保罗对生命的认知。希望我们对生命也有一个新的认知哈。无论我们过去怎么样，无论我们现在怎么样，可是呢，我们绝对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而已。我常常到处跑，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做客旅哈。所以昨天微微就说，给你一个漱口杯，我说不需要了，打开水龙头呼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是做客旅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是做客旅的，不单只是你从亚洲来在这边做客旅，你在这个地上都是客旅。所以不要在这个客旅的人生里面建立很多的堡垒，建立很多的别墅，建立很多的王国，不需要，因为这一切都带不走，都带不走。所以如果是信仰对我们的生命有那么大的 impact， 我希望你活出你认为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信念。所以保罗说，我要做别人的榜样，神认为我要做他们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看了第一章，我们看了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然后怎么样表现说再去爱割面呢？我们来读第二到第四节，请。二到第四节读完了，还没睡醒哈。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佛者，无家中的神像。OK， 所以你看第三节讲到独居，然后第四节讲到以色列人，因此呢，其实第三节的这个割灭就是继续代表第四节的以色列。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就是讲到被掳的地方，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圣殿，没有祭祀，没有以佛的，然后什么都宗教的宗教的那个节期那个礼仪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表明说他是独居。所以我们研究被掳神学的时候， 我们觉得被掳是一个洁净礼，被掳是必须的，洁净就好像第四节洁净他们，被掳是一种宗教性的洁净，所以他们在那边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司，没有主相。所以第三章一到第四节呢，就是讲到他们这个被洁净的过程。第五节后来以色列必归回，所以还是有个后来，这个后来相等于第二章的十四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你看洁净以后呢，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后来他们就归回了。所以第三章讲到什么呢？第三章讲到真爱的代价。神真的爱以色列吗？何西亚真的爱割面吗？爱是要有代价的，你不能说我爱你好了，随便你了，我爱你你就去拜巴利吧。神真的爱他们就要鞭打他们，不可以拜巴利，因为巴利是错误的道路。所以真爱，神说何西亚，你为割面付什么代价，我为以色列付什么代价。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其实这个可以用在我们夫妇的关系上。我们不是讲一到三章是讲丈夫的爱吗？现在人间的爱呢，很多条件跟代价的哈，很多条件。他说你去爱他，虽然以色列人偏向别神，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无条件的接纳。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吩咐，你再去爱，耶和华还是爱。所以何西亚也不简单，何西亚是人呢，人要表明神的那个无条件的爱是多难哈。你看我们在家庭里面，丈夫真是无条件爱太太吗？是哈，太太们说一下。所以今天回去以后呢，如果他有条件的爱你，你就打开一到三章给他看，第三章给他看，无条件的爱，当然双方的哈，双方的。所以这个是无条件爱，是无条件的接纳。你不能够接纳他好的，不接纳他坏的。所以虽然他们偏向别神，我还是爱他们，因为我就是爱这些人，这不容易。虽然我们很软弱，神还是爱我们，这是爱的代价。第二，爱是付出代价的。第二节，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哥妹做了很大的坏事，何西亚还是付出代价。这个十五舍克勒加上大麦的话，加起来30舍克勒，一个仆人，一个奴婢奴婢的价钱，买他归我。所以我收到你已经不错了，还要付30舍克勒，付了代价，不简单。付了代价来买赎他们，物质的代价，关系的弥补。这里讲到他付了30舍克勒物质的代价，然后第三节，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我也必像你这样行。何西亚为什么要向割灭独居呢？关系的弥补，你怎么做我怎么做，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这个夫妻关系就是这几点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操练了。所以我们讲一到三章是丈夫的爱，或者是夫妻的爱。所以关系的弥补是需要彼此付出一点点的，不能够说你就照我的方式去做我就爱你了，不是我的错都是你的错，不是，每个人进一步，每个人退一步，这关系就好了，空间就有了，我觉得非常美的一个学习。第三个代价是什么呢？第三个代价，爱是尾声的3章3节，我必像你这样子做。第四个代价，爱是耐心的等候和盼望。第五节，后来，这个后来实在是太久了哈。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所以等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当然讲到他们的回心转意哈，小字上面说归回就是回心转意。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方面神让何西亚去操练怎么样去接纳割灭，一方面因着他的接纳表示出神是怎么样接纳以色列百姓，再来呢表示出神是怎么样接纳我们，神是怎么样接纳我们。所以 神
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
当然我们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我们会有一个回应 response。我们不能够说你既然无条件的接纳我，我就任意再去爱巴黎了。神的那个爱能够触动一些回应，能够讨神喜悦，付出代价，神付出代价，然后神向我们委身，神却实在是爱我们到底的。所以像何西阿书十四章说，我甘心爱他们啊，甘心可以看到神是没有条件的，然后神的等候。其实呢，这个就构成一到三章我们对这个段落的解释，真爱的代价。所以三章圣经我们第一讲到什么，温习一下。第一个题目讲到切肤的痛，切肤之疼痛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这个切肤疼痛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家庭的故事，还有讲到人性的一个软弱。所以第二章是一个堕落的一个过程，第三章讲到真爱的代价。在我们的应用上面怎么应用呢？主日学老师表格一出来就清楚，所以我们的座谈会不需要座谈，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们，以色列是这里需要 illustrate 的一个百姓。割灭是用割灭来代表以色列百姓，而今天的信徒呢，一定就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也是今天的信徒。所以纯洁的起点，淫妇这个字呢，有重新解释的一个重要性，这些都重复过的哈。今天的救赎呢，今天的信徒蒙了救赎，还有没有罪性？还有没有罪？还有没有犯罪的形象？还是有吗？哈，还是有。所以这个追随巴利忘记神，割灭了追随他的情人，今天的信徒呢，有没有被所爱的吸引？有没有？太多了，回去列一列好不好？什么是你最爱的？什么是你最爱的？你就追随那个嘛，你忘记了嘛？以色列的神按约来管教他们，割灭呢所生的儿女的审判，就是他有一个儿女出来的时候叫不是我的百姓，然后不蒙怜悯，千万不要帮你的儿子起这样的名字。然后今日的信徒呢，神对罪是有管教的。然后以色列呢，在历史当中神的忍耐，从开始到后来割灭，神借着预告的应许今日基督徒呢，其实基督为祭司为我们代求神坚忍的爱，他说预告末后未来何西阿呢付代价来受纳。所以你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应用，平行的应用，让你知道就是三章圣经所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三章希望至少有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解释观念上面跟经文的细节上面都可以找到一个思想的发展。割灭是不是一个淫妇？对啊，我们想想看，我们信主的时候举手信主，然后受洗，那个阶段是最纯洁的割灭。受洗完了以后呢，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追随所爱的，对不对？然后上帝就说：“回来吧，回来吧，我忍耐等候你，要到几时呢？”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巴不得我们借着这段圣经也可以反省一下，神是多么的悲痛，神是多么的忍耐，神是多么的用恒忍的爱在等待。所以圣经常常呼唤说：“回来吧，回来吧。”所以若是这位神就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他是值得我们全然的去侍奉他、爱他。所以这个是三章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段落哈，何西阿书四到十章，在各位的讲义第三页。宣传完了以后，
以色列百姓看到自己的光景以后，以色列百姓若是在骂何西亚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有很多人一直做观众，从来不会把戏里面的事跟自己 identify 的，对不对？那个人这样子，那个人这样子，从来不会说哦，那个人所经验的就是我的经验，有时候不会的哈。所以何西亚不单只身传，第四章开始口传，所以在各位的讲义四到十章呢，其实就是讲到这几章圣经里面何西亚整个的重点在扣出百姓的病因跟病症。所以若是只有病症一直在贴膏药的话，那个原因没有把它治理好的话，这个病症还是会出来。若是你发烧，你就吃止痛药，吃 Tylenol。若是你头痛，就是 Tylenol， 头痛就是 Tylenol。其实你可能里面有什么地方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炎，所以要把里面的弄好。所以百姓是这个状况，是病症。原因呢？原因你会发觉非常奇妙。我们来看第四章，就开始下面那个段落，我们会休息的哈，大家放心。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昨天读过一下，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个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所以无诚实，无良善，其假事不见前言，是病症。病因是无人认识神，所以其实呢，不认识神的人，他不会觉得他所有的病症都是一个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你不诚实，我不诚实，你偷盗，我偷盗，我只是你行强暴，我行强暴，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是病症，他需要去面对那个病因。所以下面一段呢，我们休息之后，我们讲这个良心的觉醒。我们说到先知是社会的良心，对不对？所以先知觉醒了，先知觉醒的时候就要呼吁百姓，你们也要醒醒啊，你们要醒醒，醒醒呢，让他们知道说病因跟病症的关系。所以下面那段我们看何西阿书四章到十章，那我们休息一下好吧，11:30回来。